你好，我是周爱明。今天这一讲的标题是一个模板。模板这个语法元素在 JavaScript 中出现的很晚，以至于总是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 JavaScript 这么晚才弄出模板这样的东西？模板看起来很简单，就是把一个字符串里的东西替换一下就行了。 C 语言中的 printf 就有类似的作用， bash 脚本里面也可以直接在字符串里替换变量，这个功能非常非常好用，但在实现上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字符串替换而已。但是模板就是一个字符串吗？或者我们需要更准确的问一个概念上的问题，模板是什么？回顾之前的内容，我们说 JavaScript 中有语句和表达式两种基本的可执行元素，这在语言设计的层面上来讲是很普通的，大多数语言都这么设计，少数的语言会省略掉语句这个语法元素，或者添加一些其他的奇怪的东西进来。不过通常情况下，它的结果就是让语言变得不那么人性。那么是不是说 JavaScript 中就只有语句和表达式是可以执行的呢？答案是 no。 比如这里讲到的模板，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可执行结构，所有特殊可执行结构其实都是来自于某种固定的确定的逻辑，这些逻辑语义是非常明确的，输入输出都很确定，这样呢才能被设计成一个标准的易于理解的可执行结构。并且如果在一门语言中添加太多的有特殊含义的执行结构，那么这门语言就像上面说的，会显得渐渐的有些奇怪了。语言的坏味道就是这样产生的，越来越多的抽象概念放进来，固化成一种特殊的逻辑或结构，试图通过非正常的逻辑来影响程序员的思维过程，于是就渐渐的变得令人不愉快了。如果我们抛开 JavaScript 核心库或者标准语言运行时里的那些东西，例如 map、 set 等等，专门的考察一下在语言以及语法层面定义的特殊可执行结构的话，都会有哪些可执行结构浮出水面呢？第一个不太有人注意到的东西就是参数表。在 JavaScript 语言的内核中，参数表其实是一个独立的语法组件。首先，对于函数来说，参数表是在函数调用时传入的参数0到 n。其次，对于构造器以及构造器的 new 运算来说，参数表是 new 运算的一个运算数。这二者略微有一点区别，在远古时期的 JavaScript 中，它们是很难区分的。在 ECMAScript 的规范里，这个参数表被统一成了标准的 list。这个 list 也是一种 ECMAScript 的规范类型，与引用啊或者属性描述符等等规范类型是类似的。这个 list 在 ECMAScript 的相关操作中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参与运算的。要证实这一点是很容易的，例如在 JavaScript 的反射机制中，使用代理对象就能拿到一个函数调用的入参，或者 new 运算过程传入的参数，它们都表示成一个标准的数组。例如在代理对象的陷阱句柄中， appLet 就有一个参数 argError， 它表示为一个数组。但这只是在参数表在传入后通过特殊可执行结构执行的结果。如果追究这个行为背后的逻辑，那么这个列表实际上是根据形式参数的样式按照传入参数逐一匹配出来的。而这个所谓的逐一匹配，就是我们说的特殊的可执行逻辑。任何实际参数在传入一个函数的形式参数时，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执行过程，它是将函数实例化这个内部行为的一个处理阶段。我们之前也说过了，所谓将函数实例化，就是将函数从源代码文本变成一个可以执行的运行期的闭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参数表作为可执行结构，它的执行结果就是将传入的参数值变成与形式参数规格一致的实际参数，最终将这些参数中所有的值与它们在形式参数表中的名字绑定起来，作为函数闭包中可以访问的名字。说完这段，我估计你听得都累了，听起来很啰嗦很复杂。但是简单化的讲呢，就是把参数放在 arguments 列表中，然后让 arguments 中的值与参数表中的名字对应起来，而这就是对参数表这个可执行结构的全部操作了。有什么用呢？很有用。其一，我们要记得啊，在 JavaScript 中有个东西没有 arguments 列表， 这个能在用户代码中使用的参数表是没有的啊，那就是箭头函数。那么上面的逻辑在箭头函数中是如何实现的呢？其二，我们还要知道 JavaScript 中有种形式参数的风格称为简单参数，这与 ARG Array 的使用存在莫大的关系。这里的 ARG Array 我们通常假设是 JavaScript 引擎层面理解的参数数组。关于这两点，我们往简化里说，就是箭头函数也是采用与上述过程完全一致的处理逻辑，只是在最后没有向闭包绑定 arguments 这个名字而已。而所谓的简单参数，就是可以在形式参数表中可以明确数出参数个数的没有使用扩展风格声明参数的参数表。什么是扩展风格的参数表呢？它也称为非简单的参数列表，这就与其他的几种可执行结构有关了。例如说缺省参数，事实上缺省参数是非常有意思的可执行结构，它长得呢就是跟能够在参数声明里写上类似于 x 等于100、这种代码的样子。这意味着在语法分析器， JavaScript 就得帮助该参数登记下100这个值，然后在实际处理这个参数时至少需要一个赋值表达式的操作用来将这个值与它的名字绑定起来。所以当函数调用时，总有一段执行逻辑来访问形式参数表以及执行这个赋值表达式。让问题变得更复杂的地方在于，这个值100可以是一个表达式的运算结果。由于表达式可以引用上下文中的其他变量，因此上面所说的登记就不能只是记下一个字面量值那么简单，它必须登记一个表达式，并且在运行期来执行它。例如我们不是用 x 等于100了，我们假设我们在缺省参数中写的是 i 等于 x 加加，那么这样每次调用 for 的这个时候呢， x 加加就会得到执行了。所以缺省参数就是一种可执行结构，是参数表作为可执行结构的逻辑中的一部分。同样的，剩余参数和参数展开都有类似的性质，也都是参数表作为可执行结构的逻辑中的一部分。既然这里提到了参数展开，我们也可以略微多讨论一下它，因为它与后面还要讲到的另一种可执行结构也有关系。参数展开是唯一一个可以影响参数的传入个数的语法。例如啊，在 for 这个函数调用的时候传入的点点点 args 这个参数，那这个语法的关键处不在于形式参数的声明，而在于实际参数的传入。这里传入时实际上只用到了一个参数，也就是 args， 但是点点点这个语法呀，对这个数组进行了展开，并且根据 args 点 nest 来扩展了参数表的长度或者大小。由于其他参数都是按实际个数计数的，所以在这里的参数展开就成了唯一一个能够动态创建和指定参数个数的这个语法。这里之所以强调这一语法，是因为在传统的 JavaScript 中，这一语法呢是使用 for 点 apply 来替代的。历史中啊 ，new function 这个语法并没有类似于 apply 的这个创建和处理参数表的方式，所以早期的 JavaScript 需要较复杂的逻辑，或者是调用 evolve 来处理动态的 new 运算，这个过程呢是相当相当麻烦的，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如今呢，它可以只使用一行代码来替代。而这个呢，也正是我们之前说函数和构造器的参数表不一样所带来的差异。那么这个参数展开是怎么实现的呢？答案是迭代器。参数展开实际是数组展开的一种应用，而数组展开在本质上就是依赖迭代器的。你可以在任何类似迭代器的对象上使用展开语法，使它们按照迭代顺序生成相应多个元素，并将这些元素用在任意需要的地方，而不仅仅是将它展开。例如叶的叶的后面有个星号，这个是指展开一个迭代器，一个生成器或迭代器都可以，叶的星号。又例如模板赋值，我们知道迭代器是有一组界面约定的，那么这个迭代器的界面本质上也是一种可执行结构。赋值模板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第三种可执行结构。模板赋值是 ECMAScript 6之后提供的一种声明标识符的语法，该语法呢依赖一个简单的赋值过程，可以抽象的理解成 A 等于 B 这个样子。 等号的左侧称为赋值模板，而右侧称为值。在 JavaScript 中，任何出现类似语法或语义过程的位置，在本质上呢，都是可以使用这个模板赋值的。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这个赋值符号，也就是等号，只要语义上是向左操作数上的标识符赋以右操作数的值，那么它就适用于模板赋值。很显然，我们前面说的像参数表中的形式参数的名字赋以实际参数的值，它也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 JavaScript 在语法上很自然的就支持了在参数表中使用模板赋值，以及在任何一种能够声明一个变量或者标识符的地方来使用这种模板赋值，例如函数参数，又例如 for 循环的循环条件声明等等这些地方都可以这么用。而所有在这些地方的赋值模板都是在语法解析期就被分析出来了的，并且呢，在 JavaScript 内部中作为一个可执行结构先存放着，然后在运行期会用它们来完成一个从右操作数按模板取值，然后赋值给左操作数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与将函数的参数表作为样式存放起来，然后在运行期逐一匹配传入值是异曲同工的，它两个逻辑是一样的。所有上述的执行结构我们都可以归为一个大类，称为名字和值的绑定。也就是说，所有这些执行的结果都是一个名字，执行的语义就是给这个名字一个值。显然这是不够的，因为除了给这个名字一个值之外，最后还得使用这个名字以便进行更多的运算。那么找到名字并使用名字的过程就称为发现，而其结果呢就称为引用。任何的名字以及任何的字面量的值本质上都可以作为一个被发现的对象，并且在实际应用中也是如此。在代码的语法分析阶段，发现一个名字与发现一个值本质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所以例如说 A 等于1和1等于1这样的两行代码，其实它们在 JavaScript 中都是可以通过语法解析的并且也都能够进入实际的代码执行阶段。所以1等于1将导致一个运行期错，而不是语法错。一等于一，它是一个这个运行期执行的时候才会说向一赋值这件事是错误，但是在语法分析阶段它是没有错的。那么所谓发现的结果，也就是引用，也就不是简单的一个语法标识符，而是一个可执行结构了。更进一步的说你随便列出几行代码，其实每一个都是会导致一个称为引用的可执行结构。例如A 又例如 E 或者用于开启严格模式的 useStrict 又或者是 object.for 等等。正是因此，所以 useStrict 就会成为一个可以导致当前作用域切换为严格模式的指令这是一个指示指令，因为它是引用，也是可执行结构对待它， JavaScript 只需要像调用函数一样将它处理成一段确定的逻辑它就可以了。上面谈到的这几个引用中有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引用就是 object.for， 它被称为属性引用。属性引用不是简单的标识符引用，而是一个属性存取运算的结果，所以呢，表达式运算的结果可以是一个引用。那么它的特殊性在哪里呢？它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存储原表达式信息并将该信息传递到后续表达式的特殊结构。严格的说，所有的引用都可以设计成这个样子，只不过呢，属性引用是我们最常见到的罢了。然而为什么要用引用这种结构来承担这一责任呢？这与 JavaScript 中的方法调用这与语义的特殊实现是有关的。JavaScript 并不是静态分析的，因此它无法在语法阶段确定 object.for 是或者不是一个函数，也不知道用户代码在得到 object.for 这个属性之后要拿它来做什么用。直到运行期处理到下一行运算，例如在 object.for 的后面加上一对括号，这样来表示函数调用的时候， JavaScript 引擎才会意识到这里需要调用一个方法。然而方法调用的时候是需要将 object 作为 for 函数的 this 值传入的，这个信息只能在上一步的属性存取的 object.for 中才能得到，所以 object.for 作为一个属性引用就有责任呢将这个信息保留下来传递给它的下一个运算，只有这样呢它才能完成一次将函数作为对象方法调用的过程。 引用作为函数调用的左操作数的时候，是需要传递上述信息的，这也就是引用这种可执行结构的确定逻辑。本质上来说，它就是要帮助 JavaScript 的执行系统来完成发现和解析的这种过程，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保留这个过程中的信息。在引荐层面，如果一个过程只是将查找的结果展示出来，那么它最终就表现为值。如果它要包括这个过程信息，通常它就表现为引用。那么作为一个执行系统来讲， JavaScript 执行的最终的结果到底表达为一个引用呢，还是一个值呢？答案是值。因为你没有办法将一个引用在屏幕上打印出来，而且即使能打印出来，用户也没有兴趣。用户真正关心的是打印出来的那个结果，例如在屏幕上显示的 Hello World。 所以无论如何，加速的创建引用也好，处理这些引用或特殊结构的执行过程也好，最终的目的它还是计算求值。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上来，我们为什么要讲述前面的这些可执行结构呢？事实上，我们在标题中列出的这行代码是一个模板字面量，而模板字面量是上述所有这些可执行结构的集大成者。它本身是一个特殊的可执行结构，但是它调动了包括引用、求值、标识符绑定、内部可执行结构存储以及执行函数调用在内的全部能力。这是 JavaScript 理清了所有的基础的可执行结构之后，才在语法层面上将它们融会如一的结果。接下来我们对今天的这行代码做个总结，并对相关的内容再做些补充。标题中的代码称为模板字面量，是一种可执行结构。 JavaScript 中有许多类似的可执行结构，它们通常要用固定的逻辑在确定的场景下交付 JavaScript 的一些核心语法的能力。与参数表和赋值模板有相似的地方，模板字面量也是将它的形式规格作为可执行结构来保存的。只是参数表与赋值模板关注的是名字，因此存储的是名字与名字的值的取值方法之间的关系，执行的结果是 arg error 或在当前作用一种绑定的名字等等。而模板字面量关注的是值，它存储的是结果与结果的计算过程之间的关系。由于模板字面量的执行结果是一个字符串，所以当它作为值来读取时，就会激活它的运算求值过程，并返回一个字符串值。模板字面量与所有其他字面量相似，它可以作为引用。例如一等于一这样一行代码中，它包括了一作为引用和值两种形式，在语法上是成立的。所以在 for 后面直接跟一个模板字符串这样的代码，在语法上也是成立的。因为在这个表达式中，这个模板字符串中的这个一使用的不是模板字面量的值，而是它的一个类似于引用的结构。模板字面量调用是唯一一个会使用模板字面量的引用形态的操作。这种引用形态的模板字面量也被称为标签模板，主要包括模板的位置和那些可计算的标签的信息。如果要仔细的考察模板字面量，那么在模板字面量的内部结构中，主要包括将模板多段截开的一个数组，原始的模板文本等等。并且在引擎处理模板时，只会将该模板解析一次，再将这些信息作为一个可执行结构缓存起来，以后呢只是需要使用这个模板的一个引用而已。当它作为字面量被取值的时候， JavaScript 会在当前的上下文中计算各个分段的表达式，并将表达式的结果值填到模板，从而拼成一个结果值，最终返回给用户。这就是那个返回给用户的那个字符串了。这基本上呢也就是模板字面量的全部处理过程了。抛开对于特殊可执行结构的实现，以及对其他类似结构的引用之外，其实它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当然关于模板的话题其实还有很多的可探索的空间，所以呢建议你仔细读一下 ECM Script 的规范，以便对今天的内容有更深的理解。例如 ECM Script 中如何利用模板的缓存，对吧？这些问题还是可以再查看一下的。今天的思考题是，为什么 ECM Script 要创建一个模板调用这样古怪的语法呢？当然JavaScript 的内部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可执行结构，我今后还会再讲到一些的，或者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去发掘，希望你能与大家一起分享，让我也有机会听听你的收获。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再见。